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在这主日清晨的早上，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来到你宝座前，主，我们来祷告。主啊，真是那宣教的心跟宣教的脚中，真要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再来孩子在这里宣讲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激起我们爱你的心，激起我们宣教的心。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早，平安。大概很少人知道，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哈。乔叔叔的父亲跟他的母亲都曾经参与过辛亥革命的，都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基督徒啊。那乔老爷呢，还是当年受到总理特别托付，他把那个国民党的党旗从日本带回中国。那到了乔叔叔呢，他已经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刚刚看过的这20分钟的短片，是我今天在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唐小兰从台湾寄过来的哈。那我们看了，我们就可以联想，你有没有联想到去年？去年我们小组都大家都看过从神州出版的这个宣教士的那个影集哈。那原来宣教士他除了把神的救恩带给我们中国人，他也真的是帮着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把我们中国带入了民主的时代，感谢主。所以这些都是看了这个袋子，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特别就说跟大家来分享哈。那这一群基督徒的革命烈士，其实呢就是宣教士他们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面所开的花，所结的果，感谢赞美主。然后这一群等于是前仆后继，不顾生死，一波又一波奉差遣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们为我们中国实在是开了福音的门。那神的爱，神的恩典就在这些事情上面都向我们显明。那在世界上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那就是100多年前的苗族。那苗族呢，他们其实是饱受汉人的歧视哈，而且他们为了躲避这个种族仇杀，他们就逃到了非常偏远的叫乌蒙的山区去。那个时候的苗族人呢，他们生活非常的落后，非常落后。他们那个13、14岁的小女孩子就已经早婚早育。那像这种性混乱的关系哈，造成他们疾病、贫穷，而且在这种悲惨的经历里面、艰苦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都麻木了。他们对这种很苦的生活，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他们民族的特性。好，非常的凄惨，他们生活的非常就是艰难到很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甚至把贫苦、疾病和悲痛认为这是一种 无法挽回跟回避的一种世袭的命运。那但神的恩典没有忘记他们，在8000里外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基督徒，他名叫做伯格里。那伯格里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Samuel Pollock。 那这个 Samuel 他其实他的自己的家境是非常的无忧无虑的，而且非常的舒适安逸的哈。可是伯格里呢，他却在1887年，他23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神的呼召，他看到了苗人的需要跟苗人的苦难，所以他就一路从英国就来到这个苗族的山区哈。他在那里，在苗人最绝望的时候，那他就带着上帝给他很神圣的一个使命，他就去了中国，他在那里传教，
传福音，他想要用信仰来改变那里的人，那里的环境。那伯格里他从来他没有去嫌弃这些苗民身上很臭啊，很脏啊，然后他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他翻船啊，从马上摔下来啊，好几次他真的好像保罗一样的很多的苦难，但是呢他坚持的在那里服侍他苗人，而且他为了取得苗人的信赖，他完全的进入到这个苗人的这个区里面，他穿苗服，他说苗语，他住在苗人的家里面，他跟苗人同吃同住，同吃同住。而且他这个人呢，他在这个苗寨里面的时候，他也不骑马，他也不坐轿，他就完全的跟着苗人走来走去，而且他跟苗人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因为他的个性非常的谦和，那而且他很善良，又很愿意帮助这些苗人，所以这些苗人一天到晚就围着他转，在他旁边听他传福音啊，听他讲耶稣的故事啊，所以很多人在那段时间里面就受洗归入了基督的名下。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让当地的这些他们叫做土牧，就是等于是当地的土流氓啊，或者是当地的富豪啊，这些人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也因此让伯格里的生命遭到很多好多次都会几乎要丧生。可是伯格里他坚持，他坚持用基督的爱，他坚持用基督爱去化解那些仇恨，他消除敌视和误解，所以伯格里就在那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啊，他用了80亩的地，他建教堂，他建学校啊，建医院，他组织足球队，教英文，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发展教育，几乎是同步而行。他脚步伯格里就在那里做这些事情。那原本呢苗族啊是没有文字的，好，他们没有文字，所以呢他们所有这些历史都是凭口传的。那所以呢伯格里就为他们创立了一套很简明很容易学的拼音文字，而且非常的适合当时苗族的文化的环境，所以他还把圣经也翻译成苗文，所以他真的是那时候的苗族的社会受到伯格里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山区里面开始崇尚文化知识和信仰，那社会的风气就开始改变。那有一次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台美国的飞机失事，就掉到这个云贵的山区里面，然后这个飞行员当他被找到的时候，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那个偏远的山区里面居然有个苗族的青年人可以用英语跟他交谈很奇妙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所以可见当时这个伯格里在他们那个地方叫做石门坎的地区，他已经把整个教育的水平都带起来了，那是因为这个宣教士伯格里他付出他一生的力量。那刚才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他叫做伯驾。那伯驾他是美国的19世纪美国第一个美国的宣教医疗宣教士，那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Peter Parker。 那 Peter 呢，他是在1834年的10月他来到广州。那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影片里面也讲到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有在这个博济的医院里面实习过那这个博济医院呢，它其实是今天的中山医科大学也是孙逸仙的纪念医院那是他的前身。所以呢这个 Peter 呢，他是26岁他就从耶鲁大学毕业了，4年之后他就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待了23年。这 Peter 在中国待了23年，他医治了无数的病人。那Peter 在中国行医的时候呢，他先后医治了53000个病人，上至两广总督，下至那个浑身长 结疮疤的那种烂疮 的乞丐哈，但是他都不分贵贱，他一视同仁，他坚持耶稣基督的大爱，他一律细心，不管你是两广总督还是你是乞丐，他都是很细心的照顾你。然后而且他在那个地方，他对农村的建设、办孤儿院、学校的教育、建立医院，很多很多的贡献。但是他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他医治了一位我们第华人，刚才有个是第二位哈，他第一位华人的牧师叫做梁发哈，梁发他医治了梁，他有一次帮梁发医病，所以后来他就喜欢开玩笑，他说假如我这一辈子啊没做过什么善功，我单单的为这个梁神所爱的仆人梁发帮他把病医好，让他健康了，他说我就不枉费我这一生了哈。他其实也是还蛮谦卑的这样说哈，其实他做了很多的在我们中国做了很多的贡献。我常常看到我们身边的老人家，好，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像我们的范伯伯，还有谭锦的爸爸谭伯伯，还有后来搬到瑞士去的杨阿姨，他们其实哦都是读英文报纸，看原文书，做翻译的，可以做翻译的，他们的英文造诣都非常高，因为他们都是在上海宣教士办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啊，所以我们讲说，我如果告诉你说哦，宣教士在中国做多少事情，你没有看见，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好，这些人他们也是 benefit， 他们也是从这些宣教士上面得到很多的益处。好，这些宣教士他们全然不求自己的益处，好，他们活出爱的真谛，好，是完全真的是他们的这个贡献，实在是我们无法真的想象的哈。所以刚才我们在读我们刚开始宣召的经文里面，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看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何等的佳美哈。那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中国的大门就被关了，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走了哈，教会也被没收、被拆散、被拆毁、被关掉哈，所以福音的门在那30年里面是暂时的就被关起来了哈。那是一段无神论，在中国是无神论，对不对？无神论的时间里面是与国外隔绝的，是贫穷的，是没有亲情、没有爱的。基督徒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你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你就是被迫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好，所以一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新的气象。上个礼拜韩伯伯的安息礼拜的时候也这么说的嘛，哈，你们有听到说韩伯伯一直到1980年才回到上海，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团聚。好，所以我们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任何的政党，而是我们要讲述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80年代以后，一群很年少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后来出狱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因着平反，好，因着平反他们被出狱了以后，那个之后教堂的门才重新的被打开来，台湾美国的宣教士才偷偷暗暗的把圣经、把福音的火种再重新的在中国点燃。那你能相信从80年代到现在将近这38个年头，是将近我们5000年悠久的年岁里面，现在是我们中国人民最丰裕、最丰盛的一个时代啊！你看，从大城市的商人到乡农村里面的老百姓，不要讲只是吃饱饭而已，单单讲旅行团成对成对的骗足全世界，3大洲9大洋。好，所以我们中国的旅行团已经成了日不落国了，到处都去的哈。那 但是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基督教的信仰如野火燎原的哈。你看在短短的38年，我们刚才讲到不是只有吃饱，其实中国从农业社会我们跳到现在什么都是最顶尖的，我们的科学商业各个领域都是在尖端。你看真的是大气美食奖，你看人家中国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什么都是在顶尖的尖端那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他能够珍惜，他能够领悟，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常常的，我跟乔阿姨我们常常的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因为我真的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抵抗神对付神儿女的人有好下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有不好的下场，所以我们来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祈祷。好，那牧师从礼拜一一大早他就出发了，那礼拜二当然他就已经到那里了所以这一次牧师的旅程，其实从9月开始，我们就不停的听到有很多各方面关于中国迫害基督徒的消息所以我就问牧师说：“哎，你考不考虑今年就不要去？”但是他没有理我那这是一个信心操练的功课所以记得我们去年我们在看这个神州拍的宣教士在中国的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宣教士的脚踪本来就是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非常辛苦的如果是说中国的气候好的时候，那我们到中国去传传福音啊、游学晃一晃啊，其实那没有什么意义。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基督教才开始在面临挑战所以我跟牧师在为这趟旅途祷告的时候，我就提醒牧师，我说你知不知道从80年代以后，中国的教会已经不能一日同语了。你看他们人家中国教会主日聚会的时候人山人海大家都还要分好几堂聚会。你看看我们教会从中国来的弟兄段弟兄还有燕萍姐，他们对信仰对教会他们都是很认真很严谨的。所以其实中国的教会并不需要我们去那边教导送钱，那比你还有钱啊。他们的财务，他们可以送宣教士到韩国的宣教士、东南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的，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其实我就跟牧师说，那你去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去安慰、鼓励、劝勉、造就。所以真的是我昨天有跟中国的这些群里面微信群里面的弟兄姊妹联络一下他们好像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他们说没关系你的灵修继续送，我们不觉得他们会拿去我们的自由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是我跟牧师讲，你去提醒他们，没有最好，那有的话就要小心，有的话就要小心罗马书里面12章15节里面说，叫我们要与喜乐同喜乐，与哀哭的同哀哭。所以我就想说，真的是中国弟兄姊妹可能从过以后的日子就会遭受很多的苦难那这些苦难，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真的是如果真的是当灾难来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就会像经过火炼的金晶一样，更加的坚定茁壮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在希伯来书12章第1节也跟我们讲，他说 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宣教的责任跟托付。从圣经的角度上来看，常常有人说旧约圣经是影子，新约圣经是实体，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宣教是记载在圣经的新约圣经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其实宣教是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宣教的主题一直都贯穿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而且因为这样子就很清楚的表明天父上帝普世的胸怀。那从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要将这个你要到全世界万族万民，这个万族跟万民都是在神救赎的计划之内。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各种不同的角度为基础来看神对宣教的启示。那你知道宣教有短宣，有长宣，有同文化的跟跨文化的，也就是说万族万民万方是跨文化的宣教。如果你有在注意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台湾灵粮堂还有圣和西的母堂，他们做了很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他们到土耳其，到肯亚，到缅甸，非洲去做什么？去做当初欧美宣教士坐在我们身上的事。他们现在在这些偏远的国家，他们就去那里服侍那里的人。那像乔阿姨，像牧师，他们这种去，他们到各地去，他们叫做同文化的短宣。那同，所以你懂了哈，有文化同文化的，有跨文化的，好，有短宣，有长宣。什么叫长宣？长宣就是像美国的 Heidi Baker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士哦，现代的宣教士，还有我们台湾的连家恩。他们都是常年住在非洲大陆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 Discovery 里面那个 Animal World， 不是，也不是说像电影里面演的说是什么去探险啊、挖金啊，都不是。他们是蒙召到一群贫穷的、落后的、问题重重的、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人中间去。他们在那里盖孤儿院，他们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带到那片土地上面去。他们不只是去那里改变那里的生活，他们还教导那里的人生活的技能，生活的技能，而且更是在那片土地上耕耘，很努力的在那里耕耘，为的是要把带出属灵跟实质的翻转，让那里的土地，让那里的环境，那里的人心都得到转化与更新。这是现代我们宣教士在做的事情。那诗篇116篇12节到13节，他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他这个诗篇里头的话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还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到底宣教是谁的事？你会不会很，你看到乔伊的时候，你是很羡慕他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的，还是你很心疼他说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坐那么远的飞机，累不累啊？倒时差辛不辛苦啊？可是你去问他，他一定告诉你说我在服事上有满足的喜乐，他非常的喜乐，他非常的treasure 他有服事的机会。感谢赞美主哈！也许你会说哈，我哪有时间啊？我要上班呢，我身份也不准我这样到处跑啊！好像说来说去就是没有可能嘛。
可是上礼拜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主耶稣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只要信徒，他要门徒。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用你的专长来传福音，而且宣教是整个教会的工作。让我们一起说，宣教是整个教会的工作。来，一起说，宣教是整个教会的工作。好，我们教会里面最明显对传福音有负担有恩赐的，那我们应该我们都知道是谁嘛，陈燕跟金小远嘛。这个陈燕他上班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在儿子学校看到小朋友的妈妈，他就讲。小远也是，他买卖房子的时候，他帮人家做针灸的时候，他一股劲儿的都在跟人家讲耶稣。你说啊，他们的口才比较好吗？没有那个口才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在你的家人面前，在你的朋友的面前去活出那个见证来，美好的见证。而且你们的孩子都很小嘛，对不对？那有同学的妈妈嘛，你看到那个同学的妈妈，你就跟人家打个招呼，去关心人家一下。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当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想到那个常常对他很 friendly 的你哦。像刚才乔阿姨的见证说，哎，发那个单张，上次本来我们在跟牧师讨论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他去发单张，他敲门敲了半天，那个人都没有开门啊，他就不肯走，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敲到那个人来开门，就那个人说：“谢谢你哦，今天本来要自杀的，因为你来敲，一直敲不走，我被你敲反了。”我来开门，你就救了他的命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论你是 real estate agent 还是你是开公司的、开餐馆的，你是做直销的，你是老师，你是工程师，你是做保姆的，还是你是家庭主妇，你是全职的妈妈，都没有关系，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合唱。哈利路亚，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利路亚。我想再跟你们讲一些负面的提醒。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被鲸鱼吞到肚子里面的约拿，记得他吧？神叫他到尼尼微城去向那里的居民宣告神的审判的信息。那神的心意其实不只是要叫他去宣告信息而已，神还想要提升他，帮助他，更新他。但是这个约拿他是一个主观很强的人，他自己 always right， 他主观很强，所以呢他很讨恨痛恨这些很凶残暴的尼尼微人，所以他觉得他们该死。我们很多人也觉得那些不信的人该死了，然后他就他没有办法体会上帝怜悯的心，所以他就选择违背神的命令，他买了一张反方向的票，跑到他斯去了。结果神就兴起了狂风巨浪来管教他，来管教他，所以约拿就被丢到海里面去了，就被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一口吞到鱼肚子里面去。直后来到了鱼肚里面，到了鱼肚子里面，约拿他才敬虔的向神认罪悔改。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神就让鲸鱼把他吐出来。约拿就听了神的话，到尼尼微城去，在城中宣告说，在40天上帝就要毁灭尼尼微。我想他去的时候他很得意，他说在40天神就要毁灭尼尼微。他没有想到这些凶恶残暴的尼尼微人，从上至君王百姓，下到牛羊，全部都披麻蒙灰禁食，宣告禁食，认罪悔改，远离恶道。 神动了怜悯的心，神就后悔没有降灾，不把所说的灾害降给他们。那尼尼微人虽然罪恶满盈，但是他们听到约拿的信息之后，他们都悔改了，而且他们远离恶行。神就怜悯他们，约拿没有办法接受尼尼微不被毁灭的结局，他很生气，记得吧？他很生气。知道约拿是一个受过很高等教育的人，他有犹太教正统信仰的背景影响，他本来应该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但是而且是应该要顺服，应该是一个爱神爱人顺服成熟的先知啊。但是事实上他心里面是非常的自以为是，他自怜，他背叛，他顶撞，他埋怨，沮丧，倔强，愤怒，甚至到他想求死，是一个非常严重不平衡的心态。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哦，弟兄姐妹，不要以为那是约拿，我们也是。但是请问你，神为什么用他？神为什么用这样一个人？一个宣教士的本质应该是顺服的，好，顺服神旨意的，是愿意让主的心意成就在他身上的。但是约拿他没有这样子。所以感谢主，我们最近读的罗马书就是要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你愿意降服在神的恩典里面。我特别拿约拿的例子，就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先有成见，先有成见。好，那下礼拜牧师还没有回来，那我要讲的题目是圣徒保罗。那到了我们讲保罗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多一点关于一些比较正面的人，像巴拿巴、保罗，他们都是很能够接纳人的人。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背，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一起讲，哦，不是，下面这一句还是我们一起讲的，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神的主权。我们一起讲，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神的主权。感谢主哈，亲爱弟兄姐妹，一个愿意宣教传福音的教会是讨神喜悦的，因为宣教是主耶稣离世前他托付给我们儿女的大使命。就像加利利海，水进来水出去，它是活的水，我们要做活水。祷告跟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每一年的10月就是我们的宣教月，上个主日刚才我们讲过归于节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出去传福音，传那个送派那个单张分水给人家。我们整个礼拜，我们小组啊，我们祷告会啊，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停的在祷告，求神说这瓶水我们送出去的时候，人家喝的时候是甘甜的，是有启发性的，好，是有回味的。那我们送出去的单张呢，在人家需要的时候，人家要找教会的时候，人家就会把你的单张拿起来。好，那我要特别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特别的为牧师在外面，为我们的教会，神带人来，神给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 Highland、 在卡哈尼、在 Pine Lakes、 Mammoth Plateau 等地传福音，带人信主，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以赛亚书52:7讲的，那他在厕所里面，那报福音，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美。 所以现在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大家来手牵着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那我想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祷，我们不要一起祷，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祷，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别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祷，因为 你别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也祷，别人会受到你的搅扰，而且我们这个叫做 corporate prayer， 就是 corporate prayer 的意思就是一起的，这个是公祷，所以注意的时候，当你当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祷告，因为你别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也祷告，那你会对别人有个搅扰，而且你怎么知道说别人的祷告不能够造就你，你的祷告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呢？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我们一起来一个一个接一个，别人祷的时候你先不要祷，让别人祷，你就轻轻的在旁边说阿们阿们，你知道别人的祷告你轻轻在旁边说阿们是什么意思？是在鼓励人家，是的，我同意你，我同意你的祷告，然后别人祷的时候你听别人的祷告的时候你要听别人祷告，因为你别人祷告可能可以造就你，你的祷告可以安慰别人，所以我 keep repeating， 我就是要你们 we're able to get it。 好，那我们一起来有感动的人就开口，我最后做结束祷告，好不好？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为我们牧师在外面，还有为我们的教会，神带人来带我们往 Highland、 Kahani、 Pine Lake、 Sammamish 一路我们去传福音，求神赐给我们能力，求神启发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不好？来，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你前，主，我们已经知道你将那传福音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你造我们那么的不一样，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真的是有不同的功能，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心中有你的力量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不必说一定要说什么，主你自己为我们开路，主啊，就像我们不知道要如何的去征服那些还没有去传福音给那些还不信还不认识你人的时候，主啊，你跟我们要的就是一颗愿意的心，主啊，让我们把那个愿意的心献上当作火祭，哦，主啊，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不会你会，我们不行你行，我们有限你无限，主啊，愿你那无限的恩典与能力使用我们弟兄姊妹来为你宣教传福音，谢谢你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愿意去向万人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的心就得到满足。哦，主啊，我们愿你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你，主耶稣，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